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我们刚法心啊，要互相监督。成灵它起到一个互相监督的作用，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懈怠懒惰。所以啊，常佛呢从小出家就在洞林寺，在十方成灵里面。他说就是住成灵住习惯了，喜欢过堂三殿啊，做这个成灵里面生活。所以这个很多的大德都是在成就在这个成灵之中。所以这个成灵就像那个山啊，他说多么不能成灵。一个树它是长不高的，它只是庞大，腰长得很粗，但是那树长不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跟它争阳光，所以它就往两边长，所以长得像水桶一样。但是呢，那树长得很不高。但是呢，如果要是很多的树木啊，就像我们前天到那个湖南那个地方搞电器一样，它那个树木很细，但是长得很高，为什么呢？因为那树太多了。絮太多了挤在一起，它互相要争阳光，因为争阳光絮长得很高又直啊，不会弯处。如果没有人跟它争阳光，它就会长得很矮并且弯的啊，所以长不高。所以成灵是培养人的啊，所以在寺庙里住久了以后呢啊，在成灵的这种生活让我们呢有一颗知心，一颗纯洁的心啊。所以一般我们到任何地方管大，在洞林寺啊，既然离开洞林寺，后来到云居寺啊，那个湖南，到这个苏州灵岩山啊，苏州灵岩山到五台山，然后到这个这个阶下啊，都是一般跑的寺庙都不会跑西瑶寺庙，都是在城里面生活。所以在无量寿寺这个地方我也是喜欢这种成灵的生活，因为出家人在一起。而成灵在一块呢，就是说有一个互相的监督啊，要喜欢监督。因为我们在未成道之前呢啊，都是要希望大家来互相鼓励的。你观察一下自己，很愿意懈怠，比例男睡在床上两脚伸开，你就发现自己呀是一个非常懈怠的人啊。就是说在生活中或者在路上商店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威仪啊，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铺在桌子上面，你就发现没人管理。但是我们要是一个人住一个寺庙，就是这样的吃饭啊，端个碗铺在桌子上面，然后用嘴巴啊像动物一样去讨饭吃。但是因为没人监督啊，所以那个手就铺在桌子上面。哎，在城里面腰要挺起来是吧，碗要端起来啊，这样吃饭啊，形成一种规约啊。所以走路的时候登山西外，人家感觉到不威仪，所以呢就看看周围的出家那么威仪，自己也不好意思，自然而然的他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啊警示。像在家居士他就不管那么多，因为他是在家人嘛。哎，出家人呢啊，他认为出家人好有威仪，但是呢他没有出家，他不会修出家人的威仪啊，他还会跟世俗人一样走路呢一溜一溜的，然后这个嬉皮笑脸啊，敢大声音叫，然后笑出来牙齿露出来啊，这样的都是不威仪的。哎，出家人就不一样，笑不露牙，手都不会啊，袖子啊都不随便地露出来，非常一直出家人形成了一种啊威仪的感觉。所以出家人呢，就是说我，所以我这一生中，我非常感谢的是成灵，因为成灵有很多出家人在监督着，所以形成了我自己啊一种喜欢别人监督的这种感觉。人家越监督，我道心越坚固啊。我记得我在居兰山的时候。我在居兰山打坐的时候，打着一坐最长的时间是11个小时，但是我这11个小时是怎么成就的呢？就是在铁道底下，就是上火车之前呢，我7点钟就跑到火车站去等车，一直到下午8点的火车。 因为我不知道火车是几点钟了。后来我就是到火车站一看，火车时间没有到，我就在桥底下打坐。因为在夏天嘛，很约嘛，就很多人呢。我坐火车是到永昌啊，所以在火车到那个大桥边个坐着啊，一坐很多这些老人下棋的、乘凉的啊，甚至有很多人聊天。我就坐在那个地方，后来好多人在围着。他说：“这个小和尚啊，然后赞美我啊，鼓励我啊，这边个看着我啊。”所以我一直坐着，那个人打坐很厉害的。所以宣摩罗坐着一坐啊，坐到下午六点钟，从早晨七点多坐到下午六点钟一直不动。后来我一看，我怕时间到了，六点钟跑起来一看看时间，跑到火车站里转一下回来，还到八点钟，我又跑回来又坐了两个小时。也就是说，我感觉到挺有成就感的，但是我的成就感是来自于呢这些老头子的监督。这些打麻将的监督，这些拿着扇子在旅游看着我，这个监督，哎，有这种监督，我自己就不愿意动，因为自尊心呢非常的强，就是摁死不动。所以我们要有自尊心，什么东西都可以冲过去，啊，就是说修行呢，就是说要互相一种监督。我在多林寺打坐的时候，那这个一坐打下来，我绝对。再痛时我就也不放下来，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自尊心不像现在痛了然后就拿下来，就是脸皮厚了嘛，也不怕被人家说了，像人家说我不会做，那时候呢坐在那个地方生怕被人家说我这个不会打坐啊，那坐在那个地方一直想下来就痛时也不拿下来，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自尊心特别强，就是不服输，就感觉到恰恰相反的这种训练呢，这种训练。所以过去有一位大师说，宽莲法师啊，他说我问他，我说我的自尊心那么强，我的分别心那么重，然后呢嫉妒心非常的强，所以那宽莲法师说，他说年轻出家一定要这样，要嫉妒，要自尊，要跟人家比个高低，因为将来你就知道，等你开了悟以后的话，就再放下也不迟。就是说你现在还没修到，就修了放下，那不就放逸自己吗？所以呢，就是有些你们大家在打架的时候，我挺欢喜的。为什么呢？能打架就证明有力嘛，你要争个高低嘛，啊！但就怕你不打架，懈怠、懒惰、睡眠，就是吧？你为了自尊打架，那我是非常欢喜的。就是说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呢勇猛进进自尊心非常强的人啊，我认为这个是有必要的去鼓励大家。所以有些东西可以放下，有些东西是不可以放下。所以刚刚发心的人他就是要一个就是要一个争个高低的这种念头啊，如果不是那个老和尚这样的告诉我，那我还以为自己有问题啊。所以他，我说我嫉妒别人家，他就直接说，他没有关系的，啊，他也看着我比较精进嘛。宽莲法师、张华师的主持，啊，还有一个禅定法师，他是说我的善知识，啊，他看我修行比较好，也鼓励我，他专程来帮我写这个字啊，大地无形，困死一下，灵光夺绕，脱困的，他是用左手写字，然后写字贴在我的，然后给我专程摸顶加持，然后给我鼓励很大。所以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还是有一个自尊心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刚刚出家一定要有自尊心，没有自尊心那就等于是老皮条。所以修行人不要过分的，不要太早的放下，这个不是，所以在佛经里面讲，过早的清净，过早的这种打坐，它不是这个法器之下，那是一种懈怠、懒惰，那是一种堕落的现象，啊，所以小修行呢，不要过分的把自己变成一个老修行，啊，所以在社会上来讲，到了50岁以后修行呢，修无相行，50岁以前呢，它是要修一些苦行，执着行， 就是说这个这样的修行会给你带来将来很多的好处，是因为我们在寺庙里要执着啊，是因为我们在修行的过程要感谢禅住。其实我也非常感谢禅住，非常感谢大家在建我建这个寺庙，我一直在鼓励自己，我为什么叫建这个寺庙，我就希望有一个成灵对我的监督，我建寺庙我就没有时间打妄想了，是吧？哎，有大家成灵在这个地方，很多人很多出家人在这个地方，哎，我就要做榜样给大家看了，因为这样的可以监督我，让我自己在道念上学。一个人的话真是很难维持的啊。所以在经典上讲，就说语意不可信，就是你的意思是不可以相信的，你要相信大家的帮助，要相信成灵的帮助啊，禅住帮助。所以呢寺庙的执事跟大家这一块修行呢互相呢一定要互相这个包容，要互相帮助你帮助我帮助你因为大家都是在一起生活所以知识门可能会运准尽知他的责任，叫大家来上殿啦念佛或者一些什么事情。你也可以把这个大家在世间来讲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一轮游戏，但是内心中要感受到这个内心的不要起嗔恨或者是不满或者有意见，那说这个这能够让自己呢会更加懈怠懒惰。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一定要呢鼓励自己一定要鼓励自己，就是说这个不管是任何一个出家人居士呢更应该这样的。居士到寺庙里面一定要学习这个出家人常住的这个榜样要学会互相监督如果有人来说理你从各方面来思维就是说把它当作游戏想，把它当作善心想把它当作自己有吹向想就是说我有吹向可能有一些话讲的你可能会不在，因为你的想法可能跟对方的想法不一样，当然管理的时候呢你刚才心里不满就是你不知道我怎么想法，你不知道我怎么发菩提心，你管我干什么，但人家的善心是值得我们去值得我们去包容赞叹，或者说这个随喜功德所以我们这个善殿我们无量寿是它应该是一种尊道的修行，它并不是让大家很苦，也不能够让大家很这个懈怠懒惰。所以到无量寿寺来的修行人都应该感受到早晨上殿啦，上午念佛是吧，下午还给大家一个休息的时间，然后下午上晚殿晚上念佛。那我们说我们这个怕饭搞得不好，我们都把居士这个请过来，所以这个每一餐饭居士一般一般的来替我们烧饭，因为我们出家人男众烧饭不一定好吃，但是呢就是说居士能搬来给我们煮饭，他说就希望大家能吃好一点是吧他说吃好一点，他说我们是更好的修行，我们要感谢这些外面常住的这些居士，还有在寺庙的居士，就想象这一点常住这样的安排目的，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好能住得好，并且能够好好的休息，是要感受到常住的恩德不能把这件事情给忘掉了只想着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可以这样的，这样的你实在是对常住不起所以我们想一想，早晨上殿这是我们出家必行的，下午上殿这样，上午念一支香佛，晚上念一支香佛，我认为这并不很紧张，我相信大家也能，这不是一件很紧张的一件事情都是很轻松的。第二个呢，还有法师天天寻找大家从戒律上面，或者信心方面，或者念佛的功夫方面，这三根寻找方面，他说 这个不断地开示大家，所以这里面有无尽的恩德，所以我们要感恩啊，一定要知道知恩报恩。所以世间最可怜的是什么？就是说人家对你有恩你不知道，反而来叛逆，就是说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是要不得。所以我们一定要反观自己。所以我这一路来，就是出家这么多年，我是感谢东林寺的感谢这个一路来很多的这些师兄弟还有我们的道友提携，让我道心一直在精进。在我的生活中很多人帮助我，让我的道心坚固。如果不是一些人在鼓励我，那我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所以修行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真的一辈子修行要靠大家来互相鼓励不要让对方失去道心。所以我一路来还是蛮好的，没有碰到利缘，碰到的都是一些逊缘我自己的法心和这个周围的一些道友的鼓励，想想他们我的道心都会坚固。你看在我们说呢藏华的新界法师啊，一些这个桃园的能法法师，还有这个我们乌兰法师，还有我们这个建议法师这些人在我们生命中能国法师这个宽连老和尚，还有这个禅定法师，那这些人对我都是获得的法师，这些人在我修行过程中给我的力量，从理上从事上都有巨大的加持力那说他这些人给很多人可能都在我出家后面，但是对我的加持力是很大的虽然我是出家20-30年，但是很多人在我后面出家很多年，但是我感觉到他的道心对我来说有很大的鼓励所以在东林寺一些老修行这些人我们都不说，这些老修行对我的鼓励都是非常的大。看到他们在小的时候出家的时候，他对我们的鼓励又说这个还有我师父每天刚刚出家之时候每天要叫我上殿这个满足我的愿望，我想打扮就打扮，想不打扮就不打扮，然后说想做什么事情他就满足我的愿望，但是我法性都是愿意为成年做事的，所以呢想做什么师父都会满足我。所以就是说这个我自己的道心将周围的这个护念，所以我道心这一路来中间都没有任何障碍，所以修行都是没有障碍的。所以我一般跟人没什么话说，基本上都是谈道上面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从出家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跟一个什么人有一个特别好的关系，几乎没有。他说除了修行还是修行，这块聊天的时候都是聊法上的问题。所以我跟人家任何一个出家人在一起还是在家人在一起，那至于这20-30年来从来没有跟人家在一块聊一些世俗的问题，或者聊一些你好我好，很多我俩是朋友我俩去在外面去游玩好像我这辈子好像没有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跟人家讲话，你要打电话来你一分钟就讲完了，就是说基本上有一个句子跑过来，刚刚是上午一个句子跑过来跟我讲，他来目的就想跟我多聊一聊，结果呢我问他有什么事情呢，然后事情讲完以后2-3分钟就讲完了，他准备下去想要来回过来也对我看一看，意思是说还有想找一点话讲，但是我又不知道讲什么话，就是没有话跟他聊，但是他想跟我讲话，但是我没有话说因为我不适合跟一些居士在一块慢慢聊天，一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实在是没有什么聊。如果你叫我坐下来讲法我可以讲3个小时5个小时都可以，但是你叫我去聊天我实在是聊不下去。所以导致于很多居士呢会认为说我是不跟他好跟他好，其实跟谁都不好，没有一个居士跟我获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跟人家在一块聊闲话聊过半个小时的，几乎都没有。所以呢远远都被别人家误会，因为我对这个好对那个好，所以很多的居士真认为我对他好对他不好。所以以前上好的居士讲讲这个居士师父怎么对他好然后这个师父假哭起来，那个居士还哭起来，因为师父是对他那么好那么好。那边居士也说我 说我了，说师父对那个就是这么好这么好，就两个互相都认为我对他好，他认为我对他好。哎，我发现两边都是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跟谁都不是好的概念，他认为我要跟谁好，我跟谁好呢？所以在我周围所有的居士都感觉到师父啊，就是说我很淡薄的，就是非常淡薄的，其实我这一辈子跟人人都是很淡薄的，没有一点什么社会上像兄弟啊姐妹像父子啊这种情，我跟我父母都没有那一种感情，就是说像我弟弟过来了，我也这么感觉，哦你过来了，就这样的，好像没有什么很深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波动，几乎没有。所以呢给人感觉呢就是说啊，比较遥远的感觉，所以很多人想接触我，但是呢又是那么遥远，但是呢到这个后面呢还是来自于呢诽谤我，也哭的啊，师父你对他那么好啊，然后这个你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这样讲，然后在老远的地方来诽谤我。也就这样的人想接触我接触不进去，然后呢开始诽谤，这样的人也很多的，也就这样的人呢非常麻烦。但是呢我跟谁都合不到一块去，要是世俗的观点来讲，因为我对所有的朋友都是很淡的，就说一年不见，就包括净义法师啊、乌来法师啊、我们能法法师啊，还有这个新济法，他跟我们关系都非常好，但是我们跟他从来没有的话十年都没见过面，但是呢我们在就很亲的感觉，但是我们十年都没见过面，但是我们还是很亲，为什么呢？就是君子之交淡于水，就是说人是道上来讲是很淡的，知道吗？所以跟我打交道的人一定要修会这一点，人要淡淡的，不要太仁厚了啊。所以人出家人跟出家人这一块呢，不要呢啊跟世俗一样互相啊，这个不是恨就是爱啊，不是抱成一团就是呢两不相见啊，互相啊这个像见不着面一样。所以出家人跟出家人这样远远是一种淡淡的感觉的时候，你就有了一种道气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跟大家有助理吗？有。我跟大家有没有助理呢？没有。就是每个人感觉到师父有助理又没有助理，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出家只要是我的朋友都是这种感觉，没有一个出家人，包括居士也是一样的，居士跟师父有没有助理？有。但师父到底跟师父有没有助理？没有，他是没有助理，他是又有助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淡很淡，觉得淡，但是呢在道上它是相应的，这样。所以我见到你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概念，就是我见到哪个居士开口就可以讲话，一开口可以马上讲法，记得。如果要是情人与血的话，我觉得我见这个我可以讲，我见那个我就不讲，然后我见到你喜欢抱成一团，我见到他我就不想跟你讲话，我心中没有这种概念，没有人说见我喜欢见这个出家不喜欢见那个出家，我心中从来没有升起过这样的一个念头出来，就包括居士也一样的，我喜欢跟哪个居士讲话不喜欢跟哪个居士讲话，从来没有这种概念，就是居士呢在我边口就是都会随时啊，都会应答，这样的有问我必然会答，你没有问啊，你战战兢兢的那我也没办法，那是你的事情。有的居士跑我边来还战战兢兢的，战战兢兢害怕的样子啊，就我笑笑的他害怕，就那是你的问题，跟我也没有关系。有的就说见有的大子胆子大一点呢就跑到师父那边问法，那胆子很小的人呢那就站在很远的地方看着我，也有这样的人，就是奇怪的动作奇怪的行为奇怪的这些东西都会显现出来，有的远远的老是看着我啊，我那有的呢他就喜欢接触师父，跟师父多讲几句话，他在问法，有这样的。所以这个问法很重要啊，不要害怕，就是这个样的。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大家呢就是说不要被这个时空给约束了啊，就是说我们要在道上相应，师父不会对任何出家人有任何意见啊，不管是调皮还是不调皮，对我来说的话啊都是一种戏呢，都是一种游戏，我们在一起都是一种游戏，我们游戏好就这一块就游戏好啊，有的你觉得不愿意游戏的话那是你的问题。所以大家不管见我，就是说你见到我不管多少，这样你有问啊，我必然就会有答啊，如果不问 永远不大。如果你远离我，我也没办法。这样，虽然我们这个要了解师父，就是说跟师父这块学习嘛，小小的了解一下师父的这种性格啊，对师父性格，就是说有人讲，就是说做一些事情让师父欢喜。那怎么让师父欢喜？要了解师父的性情啊！啊，你太黏着师父，师父很讨厌；啊，你离师父太远，师父呢也很牵挂。因为牵挂你，离我离法越来越远，是吧？离我太近了啊，就是说会让我讨厌。所以不近不远的这种状态是非常好啊。所以后面呢，很多的都是讲到。后面是很严格的，讲着可能大家都有点害怕，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在戒律方面啊，或者是在规矩方面啊，都是比较多，所以后面讲的东西应该是很严格的，所以大家就准备要接受这种熏陶，因为后面是很严格的啊，这个呢就是在前面啊，因为这个还有三篇文章嘛，还有三篇文章。啊，还有两篇文章，三篇文章讲完以后，后面是讲这个严正自省，严格啊，正是正行啊，严格正行。他说这个就啊比较严格一点啊。他说这里的故事就是菲尼莫画，就是画园呢，出家人画园，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而现在的化缘呢，世间的化缘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是不于法的啊，这个侥幸，就是说这个比例来讲，我建一个每个香楼就要5000块钱，然后告诉别人价要10万块钱，是吧？这个就是非礼，是吧？这个非礼就是会导致于呢，尊生呢花很多钱，然后买一个五千块钱的香楼，然后呢，夸大性都叫非礼性，就是建一个大型宝殿，100万，然后说200万，建一个柱子，这样3000块钱，他说一个柱子5万块，那说这样的讲叫做非礼，就这个鱼，这个，因为建。请您记住，佛陀布施于尊生，是给予尊生方便修行的，不是增加出家人的贪嗔痴的。我们都知道，出家人要钱是没有用的，就像我们佛教协会一样，你要搞个账号干嘛？搞个账号难道存钱吗？就是说，你这是一个桥梁作用，就是说这个桥梁是接引这个寺庙跟政府的一个连结关系，然后搞了一个。账号目的就是要化缘，就是说你这个就非礼了啊，就没有意义。那么说在这个云栖深渊，云栖寺，大家就是说这个杭州云栖弘根大师，弘一大师啊就在云栖寺住，那是这个莲子大师是百胜还是他是明朝啊。那说这个云栖寺呢是百胜年代的，南宋百胜啊，百胜年代的一个寺庙。他说这个百胜这个云栖寺呢一个深渊叫非礼莫化者出院啊，就这一条。他说就是说无缘无故的呢，没有任何理由向别人家化缘啊，没有化缘，那这样的就不让住啊，帮助非礼很多了，你骗子啊什么一类的啊很多啊，非礼。但是那什么叫正礼呢？啊，正礼就是我今天要到广州去，结果呢我没有钱，那我说我想常住花多少钱，就比方我花100块钱，或者像居士花100块钱，然后我要到广州去，这叫正礼。非礼就是说你没有事情，向居士化缘啊，这样的。报化就是说这个无缘无故的一生呢，有一生说 十不住忌，他说他这一条应该是不要去禁止，为什么呢？禁止者处尊生福铁，他说尊生不是要种福铁吗？如果出家人不要人家化铁的话，那我说这样你尊生就会缺少福铁。他说这个一条有一个题材，现在不是有这个日行一善吗？这个日行一善是非礼的，就日行一善，为什么呢？因为你向人家花一块钱，然后你没有出去润在某一个地方，你不知道，这是非礼，非礼，这是非礼化缘的现象啊。还有那个很多晚上这个搞了一个叫什么智慧什么台，搞了一个向外面公布，就是说做功德啊，这样的，这个就叫非礼，非礼就是说啊，向居士化缘，化缘这个到寺庙来干什么呢？啊，就是说为了给尊生种福田啊，非礼莫化，所以大家知道就可以了。就是说这个有居士啊发这个连接呀 啊化缘，还有写文章，写了一篇文章以后，后面一个连接，这连接后面就是说随喜专款，就是观众福田随喜功德，这个也是要非礼，非礼啊。如果你要是不非礼，就是说我写了一篇文章，你看了以后的话可以供养，但是按照法上来讲是不可以求供养的。如果求供养，那个法，因为我们修行有三件事情是不可以的，一不可以求供养，第二不可以求名声，第三这个第一个是供养，第二个名声啊，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是魂子包嘛，第二个名声啊，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因为名声缘缘嘛，求红包啊，还有一个就是有三界在观经里面，不往生的里面有啊。但是你要是写篇文章要求婚之包，就呢过去有人呢书加上佛经，佛经呢有价，就是佛经上面有价格都是非礼，不可以呢用佛经上面有金钱这个卖，等于一个印佛经没有关系的，你可以直接化缘，就是他说我要印佛经就要赠礼，就说赠礼就是说我要印1000本书，这1000本书，1本书8块钱，1000本书多少钱？然后呢，请居士出款化缘，这个是可以的，这叫赠礼。非礼就是说，既然佛经有赠礼的话，那佛经就已经有人出钱了，那你书拿出来又去化缘，那不是2分钱吗？就麻烦了。你要说很多寺庙里面，这个经书印了以后拿出来卖，但是后面呢，他都有呢有一些出功德的人，你发现已经有了出功德的人，但是还去难卖，真的那个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卖就是具有过失啊，这叫非礼，非礼莫化，也已经人家出了功德，干嘛还去那个呢？啊，那我说这个禁止，因为虽然非礼化缘的人犯有过失，背了因果，但尊生可获得破坚汤，舍财物而利益和功德，这是一个居士，一个出家人这样说啊，他。虽然非礼化缘有过失，违背了因果，但是呢，尊生呢可以破坚汤啊，舍财物而利益尊生呢，还有功德啊。以前佛陀在世的时候，出家人假借佛陀的名义而来谋生，佛何尝为这些人设置一条禁约呢？ 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事情，要假借佛陀的名义，但是佛陀并没有这样的去禁约说啊，这个不可以，因为这条是规约里面有的，但是在戒里面是没有的，或者说过去啊并没有禁止别人家拿钱给寺庙里面出功德出功德，为了比例来讲功德箱功德箱，这个功德箱也是叫非礼，知道也是非礼化缘，过去没有功德箱啊，因为功德箱这个钱放在里面就是做功德，其实也是方便化缘，他说这个是非礼，你就说你把功德箱面写这个字建大雄宝殿需多少钱，这个来化缘是可以的，但是呢你没有说清楚就不行，要说清楚，就是说过去说每个钱对吧，就是说出功德饲养出家的这个吃喝拉撒，比方买菜，或者是你要写一个这样的这个条件上面去，只要有了条件拿钱都可以，如果没有条件都叫非礼，没有条件都叫非礼，所以功德箱里的钱其实如果不写清楚的话也许是非礼化缘，所以过去古代的时候没有这个功德箱的，就是到中国以后才有功德箱，所以功德箱你看看人家大殿里面，就是皇帝大殿里面有没有功德箱呢，对吧？因为这是佛陀面前向佛要钱啊，是吧，佛前面按照规定讲是不可以摆功德箱的，不可以摆功德箱的，为什么呢，这大殿多么庄严的地方，是吧，就是说这个你可以单独的设功德箱，就是出家人这个，比如说我们以前在一个地方讲法的时候，这个他就写一个功德箱供养某某师父功德箱，但是这样的写法也是非礼化缘，因为为什么呢，出家人没有要讲法的时候没有要这个钱啊，你为什么给他去要钱呢，对吧，比如说这个到底还是出家人就是卖佛法呢还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可以，就是说法师在讲法，然后编个个功德箱供养讲法法师功德箱，然后法师讲完以后的话功德箱也就满了很多钱，然后呢供养出家人，那这个就错了，因为我在广州那个地方讲法的时候他们就设一个功德箱供养出家人，后来走的时候呢他把那个钱来供养我，那我说这个就是说如果我没动念头倒好，如果我动念头就麻烦了，就变成讲法的时候求得供养，求得供养，求得名誉这个就不好，是吧，所以以后大家在外面讲法的时候，人家一个功德箱供养讲法法师，你就告诉他撤掉，不要摆着，因为这样是非礼莫化，非礼莫化这是错误的所以大家在寺庙供养出家人，供养寺庙的话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有条件的，比例来讲这个问寺庙里面我想供养寺庙，寺庙应该怎么告诉他呢，就说我们寺庙要建大雄宝殿或者说要贴金你可以供养这个钱做什么，这样的如果不讲清楚的话你就可以制止不要，你制止不要说有人拿钱到寺庙的开堂去供养出家人买菜，一定要讲清楚，我这钱是买菜的，我这钱是供养出家人的我这钱是做服饰的都是有条件的因为这个条件就是自己的愿力有了愿力就比较语法有这个钱又出去又来去或者有出家人来做什么事情，应该出家人应该讲清楚而慧理法师他讲就是说供养出家人有出家人安排，出家人还是要讲清楚的，你不能说出家人安排不讲清楚你怎么去让居士知道呢，这个钱用在哪里呢，是吧，所以代替管理，就是我跟你代替管理，将来做什么事情我跟你做，比如讲我做学校啦，我就不做善事你拿了钱去做好事，但是做了这个事情以后还要告诉那个居士，就说你的钱我已经去修学校去了你的这个钱我去做去救济这个学生去了，你这个钱我去放生去了，还要告诉对方，如果不告诉对方也是错的， 因为告诉对方，让对方知道出处啊，啊，因为据是拿的钱，你钱没有出去就变成非礼了，是吧？你有礼的，就这样。所以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莲子大师说啊，这个佛陀虽然没有定，但是呢，发心具释的法心也没有错，因为舍出兼贪嘛，啊，供养佛不是有功德吗？啊，供养佛的功德吗？但是这知其一，不知其二，非离莫化，满足因，未着果。你把这个因给满了，然后呢，未三灭的灭，密着果，就是我就不知道。这个因果的关系，不知人知道了，业而生起退心，啊，就过去一个居士嘛，拿了30万块钱供养一个活佛，后来那个活佛一直没告诉那个居士这个钱用到哪里去了，所以那居士就心里面呢，心里想，我供养这么多钱给这个活佛了，活佛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啊，他是慢慢对这个善知识生起了退心，然后呢。非常这个不满了。后来呢，有一天这个师父呢，就把他叫过来了。哎，我带你去参加一个法会，后来带着他去到一个学校里面去了。到一个学校里去了，上面拿了一个匾，就写着这个某某居士取30万修学校啊，哇，他看了以后感动不已。马上就对这个活佛升起极大的信心，就证明说这个钱又出去嘛，心中呢一下子对这个活佛啊，就是说心就升起大信心，然后怀疑心和恶的心都消失掉了，不然的话那个居士一定会退心，钱也出了心也退了，是吧？现在这样的居士是非常多的，很多的居士退心都因为钱不知道运到哪里去了啊，就心中非常怀疑，对师父慢慢就顺着退心了，所以以后他就不会再不吃了。要是如果这样的，即使他破了兼贪，如果你要是这样的想的话，他是又怎么能舍出兼贪的心呢？就是说他拿钱给他，第二天就怀疑了，他怎么会舍出他的兼贪呢？兼贪也怎么能舍得掉呢？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公案啊，他说啊，佛陀有一位弟子啊，从远方游化归来，就回来的时候经过一个村落，而这个村落的人呢，一见到比丘啊，马上就把门关起来了。那弟子呢，就这是一群弟子就问了，他说：“你为什么见到我们沙门怕的这个样子呢？讲起，跟我讲一下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啊，这个他们所怕的就是非离莫化，就是以前呢有一个恶性比丘非离莫化，就是花钱多嘛，就莫化钱就存起来，他怕的这些弟子也是一样，他怕因为你们也是跟他们一样啊，就是说我们可能看过这样的公案，就是出家人跑到人家里去，然后去化缘啊，化缘，所以现在化缘的出家人几乎没有了，是吧？他出去化缘，化缘把这个钱存在银行里面不用啊。所以现在外面印象都是这样的，你看出家人给你感觉就是出家人好有钱，是吧？现在外面70%-80%的居士都说出家人好有钱啊。所以这个钱不一定是好事，这已经形成了气候了。现在你想改变这种气候很难的，所以很多人对出家人都应该是有意见。你看这个文章，写一篇文章，如果你要是放在或者是百度啊，或者是上面去，后面有很多评论呢，里面有好多这个诽谤的人，因为像公众平台可以不让这个诽谤的人上去，可以把它引掉，但是呢，百度里面或者是这个新浪里面或者是一些网站上发出去根本就堵，人家说 东林大佛建出来，我看了有一篇文章发到一个网上去了，那个网是公开的嘛，后面就很多的评论，这么多的钱修大佛，为什么不拿这个钱修这个学校，然后拿这钱去干什么干什么，后面很多不好的评论就在后面，很多人就对这个有意见啊。所以拿钱修这样修，现在中国人多嘛，很多这样的人这样后面在评论佛法，在没有兴旺之前呢，这些应该是隐啊，应该是隐，不应该这样的富丽堂皇的修大寺院，应该是培养我们出家人的修道才是最重要的。因为道心大家的这个尊身的德行也没够上去，我们出家人的道心也没上来，又没有高僧大德，妈寺庙修这么大，人家在后面讲话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去回他，因为你没开悟啊。很多居士到寺庙来见到出家人都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啊，所以他感觉到出家人都没话说。所以我们培养出家人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一批出家人呢，我希望呢不要去想建寺庙，也不要想去当主持，也不要想着这个过得一种富丽堂皇的这一种，我们应该去修行啊，找到一些消息，然后再去做一些弘法利，你能够讲出一套道理出来，你再去做一些弘法利生的事。因为你根本就讲不出来，早早的把自己过分的显出来，这不是佛法的好现象。你要说你建寺庙建得那么富丽堂皇了，但是居士到人寺庙来一问三不知，是吧？所以我们居士一定出家人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寺庙建这么大的大殿，所以有居士来的时候啊，你要回答他，怎么回答他呢？啊，你就必须要自己要修行了，要正理回答他啊。所以消消的要等那些佛教道理，所以我们要学习啊，就是说这个一定要多去学习，多修行啊，多约点功夫啊。所以就像这个非尼莫化一样，很多人看到出家人害怕，所以在家的居士啊看到和尚化缘的时候，现在啊公安也会抓，就是说这个社会上看到一个，现在比丘到外面化缘呢，都是人家都把他定向在是恶比丘、坏比丘啊，不正常的比丘，都是这样的去想。所以佛陀的弟子回来以后啊，把这个道理告诉了佛陀，所以佛陀对那些非礼化缘的比丘加以呵斥啊，这辈怎么能说佛陀对此我不离禁约呢？所以呢这个不要以为非尼莫化啊是对的啊。所以整体来说的话我们在外面这个化缘呢，不管是从物质上面或金钱上面都是要小心一点，不要做一个非尼莫化的一些行为啊，不要随意的花居士的钱，不要随意的花居士的物资啊，成你有很多吃的穿的用的住的你有没有必要的去画，或者说在经典上面过去走师们也讲，就是说不叫你去做你不要去做，就是不叫你去画你不要去画。比例来讲这个画衣服啊，或者是船腰这个我们世事供养嘛，因为觉得世事供养都已经够了我们尽量的就不要再找居士的麻烦就是说自己安心修道就可以了，都在法上面用功夫不要跟变成了非礼莫化，就是说不要让居士见到你害怕，因为居士那个钱也挺懒的，对吧？所以我们出家人运气这个钱都是居士来自于四方，还很简单，世间人做一件这样的法事那是很难的，知道？就是说你看看那个一个月多少钱啊，是吧？一个月5000块钱，现在好多出家很多的在家人一个月5000块钱都高兴的要死，就是一个月5000块钱，一个月10000块钱的工资都很少很少的，基本上3-4千4-5千，那说现在有做离家的大概6-7千，是吧？ 一般上班族的大概四五千，就是工资都是很少。他说他要一年下来多少年才做一栋房子，是吧？所以我们要从各方面去想一想啊，不要过分的像巨石啊，这个花钱花无知啊，还是安心办道啊，大家这一块安心办道。南无阿弥陀佛。